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19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美中两国在未来一年里会有更多的互动，而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无可替代的。
There's no substitute for leader-to-leader engagement, especially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China.
白宫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香港民主派人士黎智英。发言人让皮埃尔表示，美国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
The U.S. strongly condemns the prosecution of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Jimmy Lai.
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3年行动计划》，评论人士说，
他现在的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走不出国外。就是甚至于有可能是 会被西方国家以所谓的安全的理由来做一个限制或者是围堵。
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日本防卫省1月18号称，日本政府已经就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与美方正式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将在未来两年从美国获得最多400枚战斧导弹。有分析认为，这笔军购是日本为应对中国军力提升而加速部署远程导弹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年底在旧金山会晤，致力稳定两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7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在未来一年里会看到美中两国更多的互动。
There's no substitute for leader-to-leader engagement, especially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China.
布林肯说，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我知道在未来的一年里你会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情况。美国专家称，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控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因为美国政府释出信号，计划推出新的出口管制，以定期堵塞漏洞。
American know-how and capital are seeds and fertilizer that have helped foster the growth of China's military might.
前美国副国安顾问伯明1月17号在众议院外委会举行的检视美国资金如何助长中国军力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专业技术和资本是培育中国军力的种子和肥料。他说，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下，试图把具有商业和军事目的的中国企业加以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越来越没有意义。黑利表示，应将中国视作敌人。
I dealt with China every single day at the United Nations.
正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17号在一次竞选活动上说，美国应该把中国视为敌人，并且威胁要结束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直到中国停止用芬太尼来谋害美国人民。香港民主派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审判目前继续进行中。
So the U.S. strongly condemns the prosecution of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Jimmy Lai.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1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白宫是否在关注此案时表示，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并会继续密切关注这起及其他遭国安法起诉案件的进展。印度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1月17号表示，如果印中边界保持和平，印度有可能放宽对中国投资采取的严厉审查和限制。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部长拉杰什·库马尔·辛格是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做上述表示的。中东局势复杂化， 巴基斯坦空军星期四月十八号一早对伊朗境内据称是卑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组织的藏身地发动报复性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加剧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使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次袭击距离伊朗周二对巴基斯坦进行空袭不到四十八小时。环保人士获刑，俄罗斯中部爆发民众抗议。位于俄罗斯中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的拜马克市1月17号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抗议者反对当地一家法庭将著名环保活动人士费尔·阿尔斯诺夫判处四年监禁。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元月1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以色列2023年成为全球第六个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监禁记者人数为17人，而且都是在10月7号恐怖袭击之后抓捕的。中国在2023年度报告中排名最高，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缅甸、白俄罗斯、俄罗斯以及越南，伊朗与以色列并列第六。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最大民营房企碧桂园已经同意出售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型住宅项目中的全部股权，似有从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全面撤资的迹象。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观看新闻视频或阅读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更多深入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超过 20%。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意味着中共可能借由数据资讯和整合平台的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严密的监控。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采访报道。
好的，永明。陈云的报道说，中国国家数据局会从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预计在2026年底打造300个以上的数据要素应用场域，力求中国的数据产业年增率超过 20%， 数据交易规模倍增。台湾金融研讯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面临脱钩或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严重的限制。谢顺峰表示，此时中国提出数据元素 X 行动方案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谢顺峰说，
我们相信他这个数据元素 X 的规划的方向是 OK 的，是正确的，那我们也预期短期间之内他应该是能够带动一波的成长。
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去年五月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中国数据产量达10万亿亿字节，同比增长 22.7%， 占全球数据总量的 10.5%， 位居世界第二。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教授邱义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所有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对于数据的管理和整合大部分都还是私人部门在主导，属于一种如群雄割据或战国时代的纷乱情况。但是中国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它是通过国家力量来统合数据的规范与秩序。邱义宏说，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的由国家政府领导，它要树立一个所谓的国家数据所谓的统治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不过虽然中国设下三年后数据产业的年平均成长率要超过 20%， 但也面临重重挑战。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表示，
他现在的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走不出国外，就是甚至于有可能是 会被西方国家以所谓的安全的理由来做一个限制或者是围堵，这是第一个挑战。
其次，如何避免在政府领导下抑制了私人部门的弹性与创新活力是另外一个挑战，以及国家要如何促进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数据整合与释放等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教授邱义宏还说，中国的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虽然声称要保护个人隐私，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国家数据统治主义，所以对个人隐私能有多大程度的保护，他打上一个问号。
以上报道的内容是中国力求国家数据经济，学者担心中国借此用来监控人民。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在北京，一些当地居民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们对这种趋势的看法。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道说，出生率下降和疫情封控解除后死亡人数大增，导致了2023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这将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末排除外国人的中国人口总数萎缩了85万人，2022年的人口下降也是1960年大跃进饥荒以来中国首度人口萎缩。中国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902万人，6.39%的出生率创历史新低，低于2022年的6.77%，死亡人口为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也是出生人口连续第七年下降，约900万的新生人口仅占2016年的一半，这将对中国形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中国在1980年至2015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现在正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急于提高生育率。中国从2016年起放宽二胎，2021年放开三胎，推出诸多鼓励措施，包括减少纳税、延长产假、提供住房补贴等，但收效甚微。北京居民王先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有一定效果，像国家出的一些什么婚育假呀，比以前多了，然后生孩子也还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奖励，我觉得有一些作用，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或者是因为那些奖励去，对，那些奖励它是辅助的，不是根本原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比较难逆转啊。
青年失业率连创新高，许多公务员和白领工资下降，占家庭财富2/3以上的房地产业陷入危机等因素都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北京居民王女士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现在的孩子很多的这种童年被各种学习班，被各种的这种就是卷，我们说的给占用了，所以孩子没有童年的快乐。那对于父母来讲，觉得哇，孩子压力这么大，那父母的压力比孩子还要大，甚至出现了焦虑，所以就不想要了。
另一方面，2023年中国总死亡人数上升了6.6%，达到1110万人，死亡率达到1974年文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因为中国2022年底在全国各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取消清零抗疫政策之后，造成2023年年初的疫情海啸。中国向世卫组织报告的死亡人数是121889人，然而世卫组织批评这个数字低估了真实的情况。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月16号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3， 过去12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已相继达到峰值，目前总人口正处于峰值期，预计在未来长时间内将呈现下降趋势，年度出生人口将约每十年下一个百万台阶。北京居民张先生对路透社说，
其实人口减少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必然性，因为随着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人均 GDP 的一个增长，任何发达国家其实在 GDP 增长之后都会伴随着一个人口的减少。
永明。
以上志远分享的内容是低出生率加新冠死亡潮致使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中国官媒报道外卖小哥三年挣百万，消息真伪惹争议。相关讨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几天，中国上百家媒体报道一个致富神话，称上海一名外卖小哥三年挣了102万。这则消息引起网友热议，很多人怀疑官媒把穷人的苦难包装成励志故事忽悠百姓。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邀请了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来讨论这个话题。
那首先我来请教孙国祥教授，中国媒体报道的这位上海外卖哥叫陈思，现在是26岁，那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
他是这个1998年所出生的，然后他来自于这个江西的抚州，他单日可以跑到180单，那月榜是这个4000多单的最高一个月，他跑了6万多，然后在2023年的8月份是4万多，9月份是25000，10月份是19000。那因此呢，就像主持人所说了，三年总共赚了102万的这个人民币。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有非常强烈的内宣，大内宣的效果。这种内宣的效果是一位这个小学肄业的人可以在这个上海淘金，而且可以远远超过非常多人的这个年薪啦。那所以这些暗示的是这个其实是有工作机会的。
确实网友提出了很多的疑点，那陈思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段网上的视频。
今天跑了18个小时，三年来总共挣了102万，三年1000多天我基本无休，周人只看到我挣了102万，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故事。
那谢田教授，有人质疑说陈思用了什么样的科技和狠活才能做到三年挣102万，不过也有外卖的同行说陈思每天跑18个小时，三年基本无休，赚这么多的钱是有可能的，您怎么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真实性。我们看到实际上你看这个陈思，他原来是开餐厅了，当餐厅老板，后来当厨师，然后呢再去跑外卖，送外卖。那现在给你一个，中国会给你一个编叫编造一个帮助编造或者帮助那个炮制这样一个故事，告诉你呢，在一个最底层做最简单的工作的人呢，他可以当那个当厨师或当老板还有这么多，这个是更是更不可能的。就像有人给他算的账嘛，三年102万，对吧？一年就是34万。一个月呢，将近3万，28000，每天930元，一单呢，现在看了美团呢，现在是一单呢给外卖哥，5块钱，那每天186单，算这个一单是20分钟，这个一单20分钟，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呀。有时候可能比较有的单和单之间可能很快，有的可能要更长的时间。就算一单20分钟，186单呢是3720分钟。如果我们把一天算下来的话呢，只有1440分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你就算的简单的那个算法，你就知道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就是说中共呢，现在实际上也是有点这个的非常的 desperate， 走投无路的，不得不编造，经常编造这些神话，他会有鼻子有眼的给你编造出来。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台湾南华大学国际商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所发表的评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下面一篇报道是自由派学者毛于士95岁高龄移居海外引发关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早禁言数年的著名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毛于士夫妇去年离开中国到加拿大定居，近日他在温哥华迎来了他95岁诞辰。一名知名人士对美国之音介绍了毛于士夫妇的近况，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下面由陆阳分享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永明。叶冰的报道说，1月14号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在海外社交平台 X 发帖，分享一众友人和同事庆祝毛于士95岁寿辰的多篇贺词。海外独立时评人蔡盛坤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在温哥华为这位老前辈举办寿宴的帖子。沉默数年的毛于士在海外露面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起许多网友对这位早前曾多次发表极具争议性言论的经济学者及其近况的关注。毛于士的朋友时评人蔡盛坤告诉美国之音，老先生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身体状况和各方面都不错。蔡盛坤说，
他的情况还挺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各方面都不错，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嘛，这个反正就出来现在就定居在温哥华了，基本上也不打算回去了。
蔡盛坤表示，毛于士夫妇来到加拿大后就住在他们女儿家，生活条件都好，生活也比较安稳。谈到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蔡盛坤说，
赵阿姨那身体很好，这个无论是行走啊坐姿啊都非常好，待人接物啊忙前忙后啊都没有问题。因为毛老师呢耳朵有点点需要借助助听器，还有一个呢行走呢需要个拐杖，别的都还好。
他对时事啊现在怎么样，还关心吗？
时事他肯定关心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关心他也只是他个人过去的一些观点吧，反正现在这个情况，目前这个情况他也是觉得黑暗的时期不会长久嘛。
在中国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对批评者边控明显升级的情况下，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和主张把毛泽东从政坛还原为人的批判者，毛于士能够带夫人润到海外让许多人颇感意外。蔡盛坤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内情，推测当局准许毛于士夫妇离境有甩包袱的意味。家住加拿大的油管视频节目公子食品主持人公子沈目前正在台湾参加观摩大选实况和选后参访等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朋友们已经邀请他参加毛于士的寿宴，但是由于行程安排而无法出席，深感遗憾。公子沈这样评价他所了解的毛于士。
毛老先生他给出很多的非常中肯的建议，给到中国的政策的决策层，而且是忧国忧民，过去一直以来致力于在中国推动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大众的普及，我觉得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我上中学的时候还买过他写的书，所以说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和理论出版管控尺度，言论空间大幅紧缩。2014年，毛于士等多位作家的著作被当局点名禁止发行。此前，他曾就偶像化毛泽东、 一胎化计生政策、建造航空母舰以及涉及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等等敏感议题公开发表反对或批评言论，提出建议，因而遭到大批毛粉和具有极左思潮色彩的人群谩骂和围攻。永明，
以上陆阳分享的报道题目是自由派学者毛于士95岁高龄移居海外引发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采访报道中国商人在战争中的乌克兰如何谋生，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爆发即将2年，很多中国商人陆续回到乌克兰继续他们的生活和生意。他们为什么决定回到战争中的乌克兰？战争对他们的生计有哪些影响？几位当地华人向美国之音谈了他们的生活状态。
大家好，我是武阳，现在我在基辅当地最大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叫特洛耶辛斯基市场。
这一条街里面都是中国人。
你们都在这边做什么生意啊？是？
我是买鞋的。
哦，那去年战争以后你回去了一下是怎么样？
去年战争我们跑到那个波兰去了，有的人跑到那个罗马尼亚，我跑到那个波兰，在波兰待了3个礼拜，然后就回来了。我回来是第一个最早的，4月1号就跑回来了。
去年四月一号是前年四月一号？
前年。
哇，那您是在国内是浙江哪里人？您是
浙江青田。
青田是在欧洲很多的。
对，我们最我们那边是华那个华侨城嘛。我们青田一个县城差不多有一半人都在每个全世界每个国家。
在基辅大概有多少人？
在基辅这个市场现在人也不多了，也就三四十人嘛。
之前有多少战争前？
之前有100多人。最早有好几百呢，那时候零几年的时候。
那大家主要都是做这个服贸生意还是？
我们老乡在这边基本上是卖鞋，还有卖包，卖女包。我做男包，就我一家做批发。我估计今年生意更差，因为
那个战争期爆发以后，您是回去或者离开过一段时间？
离开过。总共应该在外面，我们待了是3月份到4月份，1个多月吧。就回来了。
那怎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呢？
因为在外面太无聊了，我们生意在这里嘛，虽然当时是市场没有开门，但是陆陆续续有些人呢一直也没有跑，陆陆续续回来的也有，所以说感觉没什么多大关系，我们就回来了。毕竟生意在这里做，在到欧洲那边呢也就是玩玩，我们也不想在那边落根，不想在那边扎根，不是说落根，应该说啊。
所以您在乌克兰都习惯了，看来是。
对。在乌克兰20来年了，我去欧洲，包括法国、匈牙利、西班牙，一串走过来，比利时，我们都去过。我感觉还是喜欢乌克兰。
为什么呢？
那这里是可能是时间待久了，有一个习惯；再一个，好像感觉家就在这里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吧，怎么习惯了？我们这边包括的普通百姓啊，人品各方面啊，我感觉都比较好，适应了。好，在一个道路上你看开车各方面比那边我感觉比欧洲国家路要宽敞一点啊，方方面面原因吧，总归还是有时间长了有感情，这是关键。
您自己的生意这个战争前战争后差别大吗？
差别有很大。去年怎么说呢，我的女包本身就是因为这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男包他们卖好的人也有，卖差的人也有，我女包就比较差。你现在战争过后中途之前又有疫情嘛，反正生意是就疫情开始有影响了，完了又战争了，所以说双重的这个影响，那肯定生意是跟之前没法比。
那大约差了多少成呢？
这个天大之别了，太差的太多了。这个就现在好像像我们这个最多怎么说呢，过过日子还是可以的，你想积蓄很多的话是有点难了。现在是。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乌克兰实地采访的内容片段，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